哪里呢？哦，来，我们拍掌欢迎他。耶、yeah, ，好，我想请问一下，今天你是返乡回来龙潭的有吗？你是返乡回来龙潭的有吗？还是都是在地人？哦，原来只有我一个不是在地人。哦，好好，感谢主，好好来。今天呢，我们有一个报告事项，因为牧师返乡去了哈，那我是下午才有返乡，所以大家可能看到有一个生面孔站在上面哈。对，所以我自嘲自己是小孩当家啦齁。好，来，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报告事项。好，来，我们这个月的爱宴呢是2月5号 ,12 号跟26号齁。好，再来我们看一下。那祷告会是2月8号 ,22 号晚上的7点半。我们现在的祷告会圣灵的工作很强，都在我们当中。上个月我带祷告会，神给我一个很大的启示跟看见，这个地方会有烈火震动性的复兴在这里，所以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抓住这个火，我们抓住这个火，我们一起来经历神的复兴。其次呢，我们的主日结束后有为大家来造那个全家福，其次后面还有一个满福宝，一本是20，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可以到后面来购买。那其次我们从2月12号开始第二堂的主日，我们之前是10:20嘛齁，对，所以我们现在改成10:30到12:10，所以同样的儿主都是配合楼下的时间，所以我们一样就是我们之前就是定12:10的，所以若是楼下有稍微再慢一点，儿主就会再慢一点，让父母可以安心的聚会齁。那其次2月26号有敬主主日的温永生牧师来到我们当中证道，也让我们更清楚知道说我们怎么去敬主，基督徒不祭主，可是我们敬主，好，然后来示范基督教的追思山林，所以弟兄姐妹可以邀请慕道友来，你可以知道怎么去传福音，所以基督徒不是弄西伯兰考，很多人抓住这一点没有办法踏进教会，所以我求主帮助我们透过温牧师的这样的证道来帮助我们更加的理解。那2月5号有下午一点建堂会议，请各个事工的负责人跟建堂相关的同工都请留步。其实我们后面有那个反修民法972的公投联署书跟一些说帖，让弟兄姐妹能够带回去跟家人，请家人一起来联署。那请不要写简字，包括那个台湾的台，好，包括台湾的台，你会发现若不是这样写，你写成这样，这张联署书是无效的。好、哦，这个他们是很严格的。好、哦，然后字迹尽量不要写草字。其次呢，我们有一些的那个社区文化教室推了一些课程哈、哦，有寒假快乐营。那在2月3号到还有2月10号早上9:30到11:00举行儿童的捏塑课程。那课程内容里面有小小兵回力车，还有美国队长机器人。费用是500元，所以请国小的儿童都尽量报名参加。其实还有活水纸盒子桌游，也是儿童班，它有分两个时段，好，所以这个时段若是大家想要更了解的话，可以问一下玉萍了解一下详情。其实这样会有需要帮忙整理食谱的同工，好，所以请若是弟兄姐妹愿意来一起来服侍神的家的，你的时间你可以自己选择，也跟我们的同工玉萍来那个。其次我们要开始有社区文化事工，也要开始要招生了，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些的派报分那个海报的到那个各地去发的。那详情了解要了解就问一下玉萍齁。其次呢 ,3 月4号有新约游中，嘿，然后他是非常活泼高效力的来学圣经，在用七小时内认识新约哦，这个要坐高铁跟上。哎，我之前在我自己的母会，我们是花3个月的时间把整个新约走完，对，然后每周花2个小时，所以这个课程真的很棒。我真要说，我考神学院的那个新盖的那个分数就靠这个来的，对，它很浓缩，然后对你会很快就聚焦抓到他的那个他在讲什么这样。好，感谢主，今天要进入到我的主题了。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我的题目，我定它为新视野新格局，因为这是我所领受的一个意象。今年神要做一个很奇妙的工作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特别透过过年的第一天，所以我们来这里领受恩膏的人都是有福的，好不好？所以这时候我要邀请各位来，我们同声来念两次，大声宣告哦。来，我们一起来，今年我要领受新心新灵做新人，新油新膏做新事。来，再一次，今年我要领受新心新灵做新人，新油新膏做新事，好不好？我邀请你站起来，找三个人，把这个我改成你，给对方祝福，你自己领受了祝福，也给对方祝福，好不好？我们请大家站起来，我们找三个人给他祝福，改成说：今年你要领受新心心灵做新人，新油新膏做新事。对，大声的宣告，这样的祝福就会临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好，请坐，好不好？我们再来宣告一次，我们再来宣告一次，好不好？我们同声再来宣告一次，今年我要领受新心心灵做新人，新油新膏做新事。好，请坐。在我们进入读经以前，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这是何等荣耀蒙恩的时刻。主，我知道你在这里，主，你的膏油已经预备好，主，我看到你的膏油已经浇灌下来，主啊，你膏在每一个人头上，主啊，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你所爱的，主啊，都是不是被轻忽的，主啊，主啊，今日你要做奇妙工作在他们里面，因为他们心已经预备好，主啊，主啊，你的爱也丰满要临到他们，主，你所要做的恩典，主啊，要临到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主啊，没有一个是被拦阻的，主啊，他们今天要丰丰满满的回去，主啊，而且是在今年看见见证神你的那荣耀作为，也求恩主你来恩膏孩子的口，主啊，让孩子说得明白，主要让弟兄姐妹能够听得清楚，主让我们说的跟听的都同得造就，主啊，今天这是你的场子，圣灵你自己来讲道，主啊，我退后你进前，主，我们要单单来荣耀你的名，见证你那奇妙的工作，谢谢恩主你垂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读撒母耳记下五章十七到二十五节，我们同声来，腓力士人听见人高大卫做以色列王，腓力士众人就上来寻索，大卫听见就下到宝帐，腓力士人来了，布散在利伐因谷，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可以上去攻打腓力士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腓力士人交在你手里。大卫来到巴利比拉辛，在那里击杀腓力士人，说，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敌人，如同水冲去一般，因此那地方称为巴利比拉辛。对不起，来，腓力士人将偶像撇在那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拿去了，腓力士人又上来布散在利伐因谷，大卫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不要一直地上去，要转到他们后头，从桑林对面攻打他们。你听见？哎，对不起，对不起。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就要急速前去，因为那时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腓力士人的军队。大卫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攻打腓力士人，从加巴直到基色。好，在进入我们的信息之前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有一个英国诗人呢，他们全家是住在海边。那这个人呢，每当他心情特别好的时候，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他都会到海边去散步。然后呢，他会捡一些漂亮的贝壳回家。所以有一天呢，当他有一个朋友帮了他一个极大忙的时候，他就在这个贝壳上面写上他这个朋友的名字，还有日期。然后又过不了多久，他有朋友误会他，然后就批评他，他非常的生气，他仍然独自一个人到海边去，他在那里散步，他在沙滩上写上那个朋友的名字跟日期，他就回家了。他的儿子一直都看在眼里，他儿子不明白，所以有一天儿子忍不住就问，爸爸，你为什么把那些对你好的人的名字写在贝壳上面，却把那些得罪你的人的名字写在海滩上呢？ 他的爸爸说，贝壳值得珍藏。贝壳，当我看到这些美丽的贝壳的时候，我就会想起这世界上有这么多对我好的人，那么我的心情就会好很多。至于那些得罪我的人，不好的回忆就让它像沙滩上的那些字，让时间让海水把它冲刺掉，不要让它继续来影响我的隔天的情绪还有我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记忆要用在美好的事物上，当我们一直记得不好的记忆的时候，就会使我们失去往前的那个信心跟动力。常常用不好的记忆来修理自己，真的只会让自己持续活在那个痛苦里头，而且这是最傻的一件事情。我们要学习了结过往，我们要跟过去说再见，最好不要见，继续往前走，然后我们换一颗心，用这颗心去看待一切的事物，我们的视野，我们心里面的视野会整个被开展，甚至我们能够冲出我们自己的极限，开创一个人生的新的格局。今天在我们所读的撒母耳记，它有上下，可是在撒母耳记其实它大篇幅的在记载两个王，一个是扫罗王，一个是大卫王。这两个王有两股势力不断的在较劲，而大卫能够稳住王位，他能够大获全胜。其实在同样在第五章的第十节里面说，大卫日渐强盛，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是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这两个王，我们很大的看到他的差别在哪里。扫罗被高利做王，他有权有势以后，他心里面的骄傲和不安全感其实他整个显露无遗，他开始用自己的方法去处理很多的事情，所以他得罪了神。特别当知道说神已经另外兴起一个合神心的王大卫的时候，他开始持续的追杀大卫。那么其次呢，在撒母耳记里面还有一个有一个人物让我非常对他的生命我觉得很激励我，就是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他其实他靠着神的能力，靠着神的能力得着能力的时候，他是很有效率的去处理他一生复杂的情事。他对神，他对他的父亲，对大卫，他都很忠诚。当他得知到神拣选了大卫，已经废除了他爸爸王位的时候，其实这个对王位继承人约拿丹来说是有很大威胁性的。可是当他知道父亲要杀大卫的时候，他面对父亲，他面对政权，他面对神的心意，这之间要做一个抉择的时候，他选择不看他自己会失去政权，他宁可违背他父亲的意思，他选择保护大卫，因为那是神的心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思想，当我们在面对攸关自己权益的时候，在这个得失之间，我们能不能做出那个明确的选择？还是我只坚持到我被威胁到了？对上帝忠诚，明白神的旨意，能够使我们在处理一切的关系上面做出一个合宜的决定，我们不会单单考量到自己的权益而带来神的祝福。所以大卫曾经，其实大卫你说他都没有软弱吗？不，圣经很清楚的记载，大卫曾经因为扫罗的追杀他也软弱，他说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的手里。这时候他已经被整个软弱塞满了他的心思跟意念，他已经忘记神的应许，他必做什么？以色列的王，对吗？所以他自己做了一个决定，他决定什么？逃离以色列的边界。他认为我不在扫罗的范围内，他应该就不会再追杀我。所以他逃离以后，他只能做什么？因为大家都认出啦，对不对？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他只好什么？装疯卖傻。甚至他为了要取信于人，他说谎。他这样的罪行，圣经很清楚的记载，他把自己搞得很狼狈。可是一个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其实不代表他都不会犯错，不代表他都不会软弱。圣经清楚记载他犯的罪，以及他犯罪必须承担的后果，对吗？人都会犯错，大卫也会犯错。可是呢，他有一个特质，他从错误中学到功课，他不再重犯，而且他能够谦卑接受提醒，勇敢的回到上帝的面前认罪跟悔改。在今年过年的第一个主日，我想 期待透过人生设立主大卫他的一些经历，他不是没有失败，可是如何他会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我们求神引领我们来开启我们在今年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走出新的人生的格局。我在大卫的身上我看见他因为敬畏神而警醒，他不以恶报恶。当扫罗不断的追杀他的时候，大卫其实他是一再的躲藏，他没有反击，他没有机会有，可是他没有，他没有这么做。所以你看他做了诗篇37篇，我特别要来分享7跟8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我们同声来读来。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魔成就的就心怀不平。来第8节，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弟兄姐妹，一个在这样不断被追杀没有喘息空间的人，他却能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其实在这样的困境环境里面，我们选择退让，我们选择沉默，我真要说不代表我们承认或默认什么，也不代表我们懦弱，而是他将审判权交给神。在逼迫不断的环境里面，其实这个环境塑成了什么？塑造大卫生命功课的圣灵学校，这是很宝贵的。在逼迫不断的时候，环境把大卫逼得更靠近上帝，所以他能够做出赞美诗，他能够更多的去经历神的恩典。弟兄姐妹，我要请问大家，在恶劣的环境里头，是使我们更靠近神呢，还是我们远离神呢？没有风，大家留意了吗？没有风，水面没有办法激起美丽的涟漪。所以上帝把我们放在那个环境里面，我们来学习不要抱怨环境，因为每一个挑战都是提升我们的机会，也是我们去检验我们对神的信心，更是我们视野被开展的最好的时机。所以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不要急着马上掉入恐慌里面，更多的祷告求问上帝说，上帝，我是不是得罪你？假如不是因为得罪神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安稳的在上帝手中来接受每一个环境，我们耐心等候他，神会让我们看见他的祝福。第二个呢，大卫敬重属灵的权柄。在撒母耳记上26章9到11节里面，大卫他对那个他对亚比塞说，不可以害死他，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大卫又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或被耶和华击打，或是死期到了，或是出战阵亡，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在这里有没有看见他敬重属灵权柄？击获这个是一个追杀他的权柄。好几次大卫是有机会可以杀扫罗的，他甚至只割下他一块衣襟他就懊悔了，因为那就是对属灵权柄的羞辱，他就懊悔了。他可以杀他然后除去自己的危机，可是他却没有，他甚至阻止人杀扫罗。所以大卫是非常清楚知道一个原则，上帝高立的领袖，上帝自己会管教。所以在新约耶稣也曾经讲过这句话说，若不是上头赐给你的权柄，你就毫无权柄可以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所以若不是上帝允许的，没有一件事情会临到我们的身上。那么权柄是神给的，站在领袖的位置上的时候有权柄，我们要警醒。当神然后把我们放在一个位置上给我们权柄的时候，我们要更警醒，而不是我比人家更好，是要提醒自己不要在那个位置上迷失了自己而受到亏损。我在神学院谈国才牧师不断的从我们一年级就开始不断提醒我们，不要他说什么晚节不保，他不断的提醒我们三年，他不断的提醒我们不要晚节不保，因为他很多神学院同学到末的光景都很惨。所以不论你是不是传道人，不论你是小组长，只要神给我们在一个位分上，我们都要提醒自己不要在那个位置上迷失了自己而受亏损。特别我们基督徒更要警醒，所有在上的权柄都是从神而来的，当我们不顺服权柄，我 我们就不顺服神，大家阿们吗？顺服权柄就是顺服神，除非说这个权柄他下达的命令有违背真理，就包括我们顺服父母，父母叫我们贩毒，我们顺不顺服？我们当然就拒绝，对吗？所以可是我们的思想哦，为什么很多人很难顺服权柄？顺服等于蒙福，其实这一句话从我信主，我的牧师就一直给我们，可是其实我进入神学院之后有人反驳这句话，可是我要跟大家说我很认同，我曾经也经历过，在当下我不明白，可是神要我服下来，当我选择服下来，我选择去祷告的时候，神总是让我看见我没有看见的。结论是什么？不论是好的不好的，神在掌权。所以当你知道神在掌权，你就能够放，你就能够尊重属灵权柄。好，所以特别在我神学院老师 有提醒过我们一个例子，他说当我们常常看不惯别人做的，表示那人很骄傲，他自认为自己能力很好，所以呢他常常会去纠正别人。所以其实一年级听到老师讲这时候，其实我们都还蛮留心的，对，我们是非常蛮留心的，我们留心到老师叫我们要去批判别人的报告的时候，我们都没有人敢有声音，你知道吗？嘿，因为你怕接下来就是别人批判你了，对，所以宁可这时候谦卑一点齁。好，对，所以其实骄傲不容易察觉的，他骄傲也让我们不容易服下来，所以我们求主来光照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单单能够敬重属灵权柄，我们不单单 不以恶报恶，我们能够从上帝手中来接受每一个环境，因为环境就像沙石，沙石能够塑造我们生命，使我们生命成为珍珠。大家知道珍珠怎么形成的吗？珍珠是那个蚌被沙跑进去了，然后呢蚌它就必须不断的分泌它体内一种汁液去包裹那个沙子，然后呢不断去修补它的伤口，久而久之就成了美丽的珍珠。所以其实珍珠是蚌的伤疤，是蚌花了许多时间跟精力还有痛苦奋斗的结果，我们看到的是漂亮的珠子，可是这是它的什么？它伤疤的记号。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神既然把我们放在各样的挑战里面的时候，是能够激励出我们生命的浪花的，我们就不要求主把那个沙子拿掉，不求主把那个环境拿掉，而是让我们去经历神的同在跟帮助的时候，带来那个生命的长大跟成熟。我们都可能经历过被人伤害，被人误解，对吗？其实这样的过程是不容易避免的，因为每个人个性不同，特质不同，常常你看到了他没有看到，你做了可能就被误解。好，我经历过这样，所以其实我后面经历到就是神不但告诉我不要紧抓这些伤痛，把这些伤交给神来缠过，回过头来你会感谢这些人，因为有这些人在你的生命里面，他们是你生命的沙石，可是却形塑了你生命，你有珍珠在你里头。其次我看到大卫呢，他毫不保留的信赖，毫不保留的信赖很不容易。大卫他放下了身段，他凡事求问神，可是我们真要说他不是没有犯错，对吗？在人软弱的时候，大卫求问耶和华神说，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你耶和华说，然后他问说，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我必把非利士人交在你手中。我们要说求问耶和华神并不是说我懦弱，而是我承认我自己无知，我承认在不论顺境还是逆境的环境里面，我尊主为大，而且我把那解决问题的主权交给神，在这过程里面我仍然敬畏神，我仍然不凭我自己的血气，我学习这十字架功课。在大卫还没有做王的时候，他凡事求问神，可是当他做王以后，他并没有改变这样敬畏的态度，他仍然凡事求问。所以在我们刚刚读的经文20节里面有提到，大卫听从上帝的指示去行动的时候，他经历到那个气势如虹的大得胜。所以大卫说，耶和华在我敌人面前冲破敌人，如同水冲去一般。大家来想象一个画面哦，我在写讲章的时候那个画面就跑出来哦，大家想象我们前面一大群的敌军二三十万人这样， 结果上帝用一个大水柱，有没有？唰，就这样冲冲冲冲冲，然后那些人东倒西歪，有没有？逃的逃，窜的窜。大家能够想象这样壮观吗？我在打着讲章的时候，脑袋就出现这个，然后我就一笑，你知道吗？还好我家没有人，如果我妈妈在，一定会说你疯了吗？嘿，我妈妈最常每次我那脱轨的行动的时候，她就冒出来了哈。好，大家来想象。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红海的时候，前面有红海，后面有追兵。当摩西凭信心强烈的奉耶和华的名吩咐红海要分开的时候，红海分开的那刹那，你知道摩西那个信心是强烈的被建立起来。同样是水毁了以色列人，让他们死在海里面，可是却帮助以色列人，保护他们过了这样的红海。我们也能够经历到摩西跟以色列人他们那种经历，就是我们能够吩咐困难不要捆绑我们，却要成为祝福我们的工具。这样的胜利，这样的能力，不是靠人可以带来的果效，而是神的同在跟帮助。如同在第十节说的，大卫日渐兴盛，是因为耶和华神与他同在。弟兄姐妹，我们来学习，在我们的一生里面，我们有大大小小的挑战跟困难，甚至可能有很多人不可爱的人在我们的身边。有时候那不可爱的人可能就是我们的配偶，对吗？有时候就是我们的小孩，现在小屁孩不容易带，哎，对。然后我们可能常常有个想法，我很想换小孩，然后我们的小孩常常有个想法，我很想换爸爸妈妈，有没有？哎，很不容易的，特别在这个世代。可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面对困难，我们让他成为我们的祝福。我们要让他成为我们的祝福，还是让他成为我们的咒诅呢？决定的因素在于我们有没有神的同在。不论是摩西还是大卫，我看见他们是军事将领，他们非常有作战的策略，可是他们每个决策之前，他们仍然是祷告求问上帝，表示什么？他们对神有一定的认识跟信赖，对吗？所以祷告是代表表示我们信赖神。在第十九节这段经文，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可以去攻打吗？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句我可以点点点，对我们会不会觉得是不是只有圣徒才能够拥有这样特权呢？还是只有像大卫这样的合神心意的人才能够有这样特权这样问呢？其实当我在思考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一年级实习教会的时候，我们小组有个题目讨论，就是分享你自己跟神的关系。好，它有四个关系。你跟神的关系是父子，还是主仆，还是朋友，还是亲密爱人？大家开始想想，这四个关系你是哪一个？你知道我们的多数，我们小组的组员多数选择什么？主仆或是父子。他们认为，有一个弟兄就回应我说，只有牧师跟传道才能成为朋友，成为上帝的朋友或亲密爱人，一般人怎么可能？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跟大家说，大卫跟神的关系像朋友，你会不会也觉得遥不可及呢？神是很乐意做我们的朋友的，神是很常在对我们说话的。当我们对神的认识能深深影响着我们对神信赖的程度，你对神的认识越少，你对神的信赖程度会越少，因为没有安全感，因为不确定，对吗？所以其实曾经有人问我，基督徒什么都祷告问上帝，不是很不负责任吗？为什么每件事情都要祷告呢？还有啊，人也该负起自己当尽的责任啊，大事上帝负责，小事我自己处理就可以了。好，我不知道大家在读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到，保罗提醒我们要什么？第十七、十八节哦，拦字，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对我们的命令。可是我们注意上面哦，注意前面那一节十六节，他提到什么？他提醒我们要谨慎。不要以恶报恶，对吗？要常常追求良善。后面那一节又提醒我们说什么？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其实祷告除了是上帝的命令之外，保罗提醒我们，只要我们不祷告， 只要我们稍稍一个不留意，就会像大卫一样，他就会被那个困难环境塞满了，我们就会开始想方设法什么，用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智慧想说我应该可以做些什么。所以我们就会，特别我们平常若没有习惯你去听听神的声音的时候，在烦躁的时候更听不到。所以常常有人碰到事情突发状况的时候是安静不下来，然后他会告诉你，我都听不到，上帝根本都没有理我，上帝没有回应我。其实不是没有，是我们在烦躁听不到。所以然后常常我们人会有一个迷失，我们人会有一个迷失，大事神负责，小事我负责，只是不好意思我们家都是小事，嘿，所以神就常常被我们晾在一边了，有吗？那为什么我们可以毫无保留的信赖神呢？要跟大家说，神是我们忠实的朋友。当我们有心事，我们会找谁呢？你有心事，你会找谁呢？为什么我们会找好朋友？我们一定找我们能信赖的朋友，对吗？相对的，就是因为信赖。当我们信赖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阿里阿扎的什么都到。当我觉得，就像威廉跟毛毛关系这么好的时候，像我也有啊，我有一个非常骂鸡的一个属灵同伴，我在他面前我可以不用掩饰，我可以又骂又吼又叫，真的。可是当他每次听完的时候，我们两个我们就去祷告，为什么？那是因为信赖，对吗？那是因为信赖。所以我跟我的好朋友，我跟我的闺蜜聊天的时候，其实我不会刻意去修饰我的用词。可是有一个麻烦是，我们跟人说了，常常我说完了，我心里舒坦了，听的人加点有添点醋，无限上纲加上自己的想法，传来传去，传到最后传到我这个原创者是荒腔走板的版本，完全都变了。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的课本里面我们读过啊，我在想可能跟我的年代差不多的人齁，应该我讲的故事可能大家都有共鸣了齁。有一个人因为咳嗽呢，就咳出几丝像鹅毛的那种痰，本来原版是这样，结果就传就传到这边说有一个人吐出鹅毛来了，最后的版本课变成什么，有一个人口中吐出一只鹅来了，有没有？其实我真要说在教会这个状况无法幸免，常常也造成肢体当中怎么样很大的误解、破口跟纷争。我要强调我有问过邻居我们会录音，我不是叫大家不要信赖任何一个人我们有录音对，而是说神是最好的朋友，我们学习，我们先跟神祷告，我们先跟神说，再决定我们要不要找人说。神是一个很好的听众，他也是一个很好的医生，他可以让我们安心。找心理医生要花钱，而且很贵。跟神祷告不用花钱，而且神不单单听，他还会做医治，他还会做提醒的工作。我们的神不是那个傻朋友他只听你讲，他还会做提醒的工作。所以我经历过很多的奇异的恩典，特别像我在一次的祷告会里面，我把我里面最渴慕，我要见证，就是我们的神他是一个非常忠实的一个朋友。我在我自己的位置上祷告，我跟神说，主啊，我很渴望每次打开你的话我就有光进来，我就明白你的心意。我渴望我为人家祷告的时候，神啊，你透过我就贴近那个人的心意，那个人就经历你。你知道当我祷告完，然后我们的牧师就做一个呼召要为我们祷告，你知道那个牧师一字一句不漏的为我祷告的时候，你知道我真的是哭我真的是哭我会觉得我在我的位置上祷告，牧师一字不漏的祷告出来，我们的神知道我的渴慕，他也透过牧师告诉我他知道，他收到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这样我开始养成一个习惯，我不论遇到什么事情，我是先找神说，我再决定我要不要找属灵同伴说。当我们说完，我们就为那次祷告。我常常经历到的是什么，我祷告完我心里面平静了，当神透过那位属灵长子，常常有时候一句话就提醒到我，是我没有注意到的，为什么会被误解，有没有？有可能是我很直白，有可能是他并没有真正认识我。所以曾经有人对我说啊，不认识我的人然后就很严肃，很难接触，很难靠近。可是当跟我熟的人，他说我身上很多宝可以挖，我都不知道他们能想要挖什么，可是这是他们给我的回馈。好，一个这样讲，两个这样讲，所以当我属灵同伴他提醒我的时候， 我就能够接纳说，哦，原来这是我没有注意到的。其次呢，我还经历过有一次，其实我里面一直 OS 过不去，我祷告完我还是过不去，我就开始打电话找我那个同伴。我告诉你，我打去他没有接，他打来我接没有接到，就这样一直这样好几次哦，我就警觉了，或许神不要我找人说，神要我自己面对神，所以我就开始安静去祷告寻求神，所以神开始开启我很多的视野，引导我走出一条新的路。所以当我们越亲近神，我们越认识神，我们就能够尊重神的主权。这句话是我们常常听到，我跟你说你不要跟别人说，最后他就是跟我说，有没有？嘿，对，我跟威廉说你不要跟别人说，最后讲，那个人就跟我说，听我跟你说你不要跟人家说，就那句话就是我说的，有没有？嘿，对，好。所以我们尊重神的主权，在以赛亚书55章8节里面有提醒我们说，神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祷告不是指挥神做这个做那个，而是说我借由祷告我把主权交出去，然后我相信上帝不误事，我相信神能够做。可是常常我们会有一个迷失，我们常常会有一个心态，就是上帝你根本不懂我的明白，你根本不懂我的难处有多大，有没有？嘿，我们常会有这种心态，所以我们就很难交出那个主权，甚至有时候我们对我们的祷告也用不确定感。可是当我们愿花时间祷告亲近神，我们就能够交出我们的安全感，因为你对神就越来越认识，你就能够交出你的主权。那我自己的经历大家可以参考，我们怎么样透过祷告交出主权呢？我们除了把我们心中的事情祷告完，我们可以跟神做一个祷告，神啊，以上的祷告你有权做修改，交出你的主权，交出你的主权。所以当你祷告完，你去留心神的带领，假如今天神的带领跟我的祷告不一样的时候，方向不一样的时候，你会知道神修改了，你就不会沮丧，你不会软弱，你就能够耐心去等。好，这是我一次一次经历到的，我求神帮助我们借由祷告我们来寻求神的出路，然后那个信心不断被建立起来，我们的灵也越来越敏锐，所以我们对圣灵的带领我们就有安全感，我们也会有信任感。所以我们除了尊重神的主权，我们还要什么？我们还要让出我们心中的宝座，我们宝座里面只有神为神独尊。在我们刚读的经文里面有提到偶像，为什么会经文里面冒出偶像来呢？在古代的近东里面，他们只要每次出去打仗，他们一定会带着祭司，他们会带那个占卜的，他们还会带着先知一起去，然后呢他们就在战场上，他们就开始求问神明，然后来带领他们整个军队打仗。那我们来思想我们现在的偶像是什么，我们现代的偶像是什么，你有没有留意到你自己里面有什么样的偶像，除了神之外的爱神，爱这些东西超过神的就称为偶像。我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有一句话很流行，机不可失，手机不可以没有在身旁，机不可失，只要手机不在身旁就没有安全感。现今魔鬼也常常把很多的偶像放在我们的身旁，在我们的周围，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手机，还有什么看重钱财，看重地位，看重权势，看重各样的3C 产品，其次还有什么？看重我们的伤痛，看重我们的伤痛，我们就紧抓着那个人得罪我，这个人伤害我，上帝你不懂我，所以你允许这些环境伤害我，最后就选择远离神。我要跟各位说，真的有这样的见证。你知道我们有姐妹，她从小就信主，她60几岁，他最后他告诉我说，他很恨上帝，他遭受许多的苦，他被他最亲的人强暴，一路走来他觉得全世界都背叛他。所以弟兄姐妹，不要认为好像这些跟我无关，我们要去留心我们有没有去紧抓那个伤痛。跟大家分享一个遇到故事，上帝找3个人呢，然后给他们每个人2个包包，叫他们要比赛竞走，然后呢看谁先到那个目的地，上帝呢就在那个目的地等他们。结果呢，第一个人走得很痛苦，他包袱又很沉重，他汗流不停，就边走边哭。第二个人走得很愉快，可他速度很慢。第三个人呢，他就边走边唱歌，而且很快他就到达目的地。结果第一个看到上帝就开始抱怨，他说：“为什么他们走那么快乐？为什么他们走得那么快？ 为什么我就这么痛苦？上帝你偏心哦，你给我的包包特别重哦。上帝说不，我给你们包包里面都一样的，里面都装着痛苦跟快乐，可是你把痛苦放在前面，你把快乐背在后面，所以你只看到痛苦，你却看不到快乐。弟兄姐妹，我们心中宝座谁坐在上面？在我们的人生的路程里头，我们常常看到什么呢？痛苦还是快乐呢？当我们愿意去留心在我们这旅程的过程里面，你去留意那个过程，你会发现神的智慧真的很高超，你就容易感恩，你就会感恩，你会赞美。假如今天不是神引导我们，你会发现我们不断就是有拉扯，我们不断就是会在批评，在抱怨我们的环境，甚至我们对人对神会越来越不信赖。撒旦就是用这种伎俩使我们人跟人之间有猜忌，让我们不能得着从上帝那里来的祝福。所以当我们对神是否有信心，不是看我们的起跑点跑得怎么样，而是说我能不能坚持的跑到那个终点线。我要在那边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热腾腾的一个见证。上个礼拜我们有一个儿童妈妈找我祷告，说小朋友去，他小朋友都有参加足球队，然后呢结果有一个精英队的选拔，他跟我说他儿子也有去竞赛，然后不晓得会不会录取。可是为什么妈妈担忧？他说一旦录取了，训练的时间是礼拜晚上、礼拜六、礼拜天全天。他的父亲好不容易因为我们儿主的圣诞活动，爸爸进到教会一个月聚会了，可是呢一旦孩子去，妈妈要送他去，不论爸爸或妈妈送，只要妈妈送，爸爸不会自己来教会，那爸爸送，爸爸也不会来教会。所以其实我当时我个人的看见是，只要这个全家没有办法参加主日，这个祝福绝对不会是从上帝来的。可是很奇妙是礼拜一就通知了，录取了。我跟神祷告说，主啊，这心意到底是什么？求你来保全这个家庭。所以我也为这个家庭发了代祷信到我的代祷者那里去。在初一，今年大年初一，你知道妈妈，我们祷告了一个礼拜，妈妈传了信息来给我，她告诉我说，孩子的足球我们选择神放弃去那个知名的俱乐部的训练，我们选择不看环境，不看人给我们的，而是紧紧跟随着神，我们等候神给我们的安排。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孩子很想去，所以妈妈说她求神为孩子未来足球梦开一条新路。所以妈妈说她在为孩子祷告的时候，她说她的祷告不像以往，她非常迫切，非常用力，她只知道什么，她说我不知道神的回应会是什么，但是我觉得我不能让孩子或者我们夫妻我们家离开神。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眼光？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眼光？你知道当这个妈妈回应我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传给代祷者，我告诉他们说，感谢神，神为我们今年就带来一个得胜的大好信息，因为我们求神的国，我们求神的义，神说这些都要加给我们。所以当我刚好那天我的神给我一处经文，你以美服迎接他，把金金的冠冕戴在他头上。我是先读到了这句经文，妈妈信息进来，你知道吗？我告诉他，神已经把金金的冠冕戴在孩子的头上了。所以我求神给我们有这样新的视野，这样的看见。其实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需要一个作战的守则。我们需要什么？停，听，看，再行动。好，我们需要警醒，我们需要常常的停下脚步来听神怎么说，然后再去行动。不同人不同事件，神的方法绝对不同，你不能把他的方法比照套到你的身上，你要求问神，神对你的心意是什么。其次，我们要放掉过去的经验，我们要来经历新的能力。很多时候我们依靠神的程度呢只有半套，神要的是百分百的信靠。我们信心的建立是我们相信神，我们放手交给神，让神来为我们推开黑暗的权势，为我们成就完成我们所不能完成的。我们信心是这样一次一次建立起来。所以我们的放手交托不代表我不关心，我不管，经验不是不好，而是放掉经验你才能够经历神的信心恩高跟能力。同样，大卫在面对同样的敌人同样地方的时候，他不敢依靠经验，他就是求问神。 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神给他第二次的叫战守则是什么？不要从正面攻击，有没有？这次换个方式，这就是神的作为，每一次都不一样，你就会越发的敬畏这个神。其次呢，听到指令，对吗？听到指令再行动。大卫他听受神的指令，那个指令怎么来？听，听才能够领受。所以习惯跟喜欢跟神在一起的人，我正要说，你都能够听到神的指令，你能听到神的声音。我要问我们自己，我们习惯听神的声音吗？我们听神的声音是多久以前的事呢？还有我们因为顺服神的心意去做，带来心中的那个满足和喜乐，又是多久以前的事呢？有一个一分钟的影片，我直接按吗？大概一分三十秒，我们稍微来看一下，这对我们会有很多的提醒。这个是不是在方向吗？弟兄姐妹，我们人生的路程上有很多，我们每个人都背着各式各样的十字架，而且都是很艰难在前行。可是你看到的是痛苦还是快乐？或许这个十字架可能是你的亲子关系、婆媳关系，可能你的经济，可能你的工作，甚至你的情感。可是正是因为这些的责任跟义务，所以它构成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理由跟价值。所以好不好，我们不要抱怨环境，我们不要求主挪去那个环境，因为真正的快乐是我们在这个奋战后的一个结果。没有经历深刻的痛苦，我们也就体会不到刻骨铭心的快乐。大卫依靠神的带领，说明了一件事情，顺从圣灵的指示，遵行神的话语，顺服去活出来，不靠经验，不靠人的智慧，能够使我们一生都与神同行，使我们的视野被开启，我们的宽度会更宽，我们的宽度会影响我们的高度，高度会影响我们的深度，所以我们就能够缔造出美好丰彩人生的新格局。其实我来到活水一年半了，其实每次的服事都很大一个挑战，可是在这当中，其实我真的很深一个经历到，我跟神的能力同工，充满着挑战，充满着恩膏，充满着惊喜，有欢笑，有沮丧，看似孤单，却不孤单。真的，当我每一次的服事靠着神的能力完成的时候，我大大经历赞叹到神真的是调度万有的神，在他里面有无限的可能。 我对他就更加的敬畏，更加的赞叹。神总是用这样的看似困难、看似没有出路的环境磨塑我的生命，可是每一次在那个过程里面，我看到神的能力及时介入的时候，甚至每一次在祷告当中，神自己给了一些的方法。我抓了四张的照片，这是这两年办圣诞活动，我真要跟大家分享，我没有美工的恩赐。我以前高中画那个美劳，画到都哭，你知道吗？对，因为没有任何的 idea， 没有任何灵感，然后却要就是一周两周要交报告。可是我却因着服事，在我自己个人灵修的时候，神就给我看到这个一画面，神给我看到这个画面。以及这个画面，所以我每次有画面来到教会，我就很害怕我们的晨祷拖时间，我很怕那个画面不 OK， 你知道不？对，所以每次完了，我就赶快躲到102去，把画面里面出现的道具做出来。我真要说，真的，当神让我们参与在他荣耀事工里面，我们的丰富，我们生命是越来越丰富的，我们心里面视野是被开启的。我今年拿到一个启示卡。他上面写说，我要让你前面的日子更加满足，尽都顺利。弟兄姐妹，你渴望也得着这样的祝福吗？在今年把这个祝福带回去。今年是恩典年，也是扩张的一年。扩张代表挑战来了，代表我们要离开我们的舒适圈。你会被扩张吗？弟兄姐妹，问我们自己，我们渴望拥有什么样的人生呢？我现在就很好了，这样也是不错的。还是主啊，继续将你那无限可能坐在我的生命里，坐在我的家庭里，好不好？我们请敬拜团上来。我们心里面带着一个极大的渴望跟盼望，神今天要做很奇妙的工作在我们当中。你若信就必能够得着，你若信就必能够得着。或许你感觉不到，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神的工作不是用感觉，用你的心来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如鹰展翅上腾》。把这首诗歌成为你的祷告，神已经听见我们的呼求，他明白我们每一个人的渴望。起来。
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谄媚，恢复神造我的柔美心
肠。从头来，声音听见，
声音听见我的呼求。
一个敬畏神的心，渴慕的心，跟神说：“这是我的祷告。”
一切赞美，恢复神造我的荣美。
我们举起手宣告：永在的神啊，你在我们当中要做奇妙的工作。
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贫乏的他只能力软弱的。加力量，等候耶和华的重新带领，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单单注视。
神，你听见。
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
永在的神创造万物的主，
永在的神创造万物的主，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是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等候耶和华的重新带领，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主是你荣耀宝座，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生命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
我们请敬拜团来服侍我们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来祷告。你是否渴望放下一切的重担，脱去一切的残累呢？你是否渴望神来恢复我们以前过去的印定我们的形象？好不好，我们同神来为我们自己祷告。疲乏的神赐能力，软弱的还加力量，神应许我们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必不致羞愧。好不好，我们同神开口为我们自己来祷告。主啊，谢谢你的赞美，谢谢你，祝你很佩服我们重担的神，祝你是认识我们的神，祝你按着你的命令引领我们进入你的命定，主啊，进入你所赐的福，主啊，愿你今天来做恢复的工作，主啊，愿你今天来做恢复的工作，主啊，主啊，那软弱疲乏的，猪头下垂的，求主加添我们力量，主啊，使他们能够靠着耶稣基督能够重新得力，主啊，愿你应许我们，让我们等候你的，主啊，都必不可羞愧，祝你应许我们等候你的必要如鹰展翅上腾，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啊，叫我们背在的双翼之上，主啊，让我们翱翔在高空，主观看你一切的作为，做你荣耀的见证，主啊，我们要做你云彩的见证人，主啊，使我们能够依靠你来飞越过样各样的艰难，主啊，飞越各样的风暴，主啊，以致我们单单来注视你，主啊，我们单单要来诉说你荣耀的作为，随时我们赞美你。弟兄姐妹，我们来祷告，我们求神扩张我们心里面的视野，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依靠神，我们来缔造我们新的人生格局，我们要挥别过去，我们要拥有不一样的人生，我们要领受新的心，我们要领受新的灵，我们要领受新的恩膏，过去的经验交给神，我们要领受新的恩膏，我们要经历依靠神来做新事，好不好，我们同声为我们自己来祷告，我们心被打开，我们心被扩张，我们的视野也被扩张，我们境界被打开，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啊，我们看见过去你做奇妙的工作，主啊，我们不要停留在过去，主啊，我们不要停留现在，主啊，我们要靠你来缔造新的人生的格局，主，我的格局可以更加的宽，主，我的格局可以更加的高，主，我的格局可以更加的深，主，我要挥别过去，主，我要拥有不一样的人生，主啊，主，求你这时候把新的灵，主啊，新的心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靠你来做新人，主啊，让我们能够领受新的高油，主啊，新的能力，主啊，让我们依靠你来做新事，主啊，让我们每一次来都来见证你的奇妙作为，主啊，让我们每次都来观看你的作为，在过程当中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主啊，你从来没有放我们孤单，主啊，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主啊，你知道我们里面的软弱，主啊，你知道我们里面的孤单，主啊，你知道我们何时软弱，你就是我们何时刚强壮胆，何时重新得力，主啊，我们谢谢你。弟兄姐妹，我们当中有人受伤还没有得医治的，有人你的伤口还没有被残留的，还没有成为珍珠的，你还没有办法让它过去的，今天神要医治我们，当我们愿意凭信心交出那个伤痛，今天神要医治，今天是医治的日子。还有在过去你的经济你一直在受亏损的，你一直觉得你没有办法守住那个祝福的，今天神要让我们看见他的能力，要使我们恢复，今天神要补还给我们，当我们回转来仰望神，我们按神的心去过生活， 神会让你看见过去蝗虫麻那吞噬的，神今天要补还给我们。神带领我们要进入迦南美地，我们要建堂。神不可能让我们口袋空空的来为主做他荣建他荣耀的殿。弟兄姐妹，你的经济曾经受亏损的，今天抓住神的手，抓住神的应许。当我预备这信息的时候，这两个感动强烈的抓住我。我跟主说，我没有那个能力，我害怕。神却对我说，我当刚强壮的释放这个信息，好不好？你心里面有伤还没有医治的，请你自己，你把你的手放在你的胸口上。你经济上面过去曾经一直在受亏损的，今天你渴望经历神的丰富丰满来恢复你的，你把你的手放在胸口上。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主啊，我们祷告在你面前。阿爸父神，你那么丰富，主你那么富有，主你不会让你的儿女是贫穷的，主你还要我们为你做荣耀的殿，主你要我们建造那荣耀的殿。主啊，我们一切的经济恩膏能力都要从你而来。主啊，主啊，我们相信你已经为我们供应。主啊，我们过去还有人还没有经历到你恩典的，我奉耶稣的名宣告，主啊，今年每一个人要领受，主啊，在经济上被你来恢复，主啊，在生命人格上被你来恢复。主啊，主啊，我们心中有伤口的，奉耶稣名宣告，主啊，他那些伤口要成为珍珠，主啊，那些伤口成为珍珠。主啊，你亲自来缠裹，主啊，你赐给他们智慧跟能力跟恩典，主啊，使他们能够面对未来。主啊，做急或仍然有挑战，主啊，仍然有伤害的时候，奉耶稣名宣告，主他们能够说，单单你退去吧。单单说，主啊，主啊，你靠着耶稣基督我已经得医治了，我靠着耶稣基督我已经得胜了，我也奉耶稣名宣告，主啊，让蝗虫马拉吞噬的。奉耶稣名宣告，今天全然不还给我们弟兄姐妹。主啊，每一个人口袋是丰满的。主啊，我们每一个要为主做荣建造荣耀的圣殿。主啊，我要奉耶稣名宣告，主你的教会是富有的。主啊，你的教会是富有的。主啊，主啊，每个人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主啊，他们虽然过去是贫穷的，如今因着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满足，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至宝。主啊，他们的生命就是富有的。主啊，他们的经济是富有的。主啊，使他们经历到神啊，神啊，你说我们大大张口，你就要给我们大大的充满。主啊，我们要凭信心领受这样的医治。主啊，我们凭信心领受这样的祝福。奉耶稣的名，主啊，我们弟兄姐妹这样的祝福是为了荣耀你的名，见证神的大能。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也向你祷告。主，你是智慧的源头。主啊，给我们智慧来治理你给我们的恩赐，治理你给我们的金钱。主啊，给我们从你而来的能力。主啊，使我们能够靠你。主啊，主啊，我们每一天，主啊，都靠你来胜过。主啊，我们向你祷告。耶稣，你是听祷告的主。主啊，你这时候来触摸我们每一个人。主啊，你的膏油，主，你的膏油已经浇灌下来。主啊，不要让那少数人感受到。主啊，是让我们在这里每一个弟兄姐妹都经历到圣灵你的触摸，经历到圣灵你的浇灌。主啊，我们知道你不是只有在这里。主啊，每当我们回去，主啊，你说当我们奉你的名，我们来到你面前，耶稣你就亲近我们。主啊，因为你应许我们有人爱你，这人是你所知道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这一群爱你的弟兄姐妹在这里。主啊，他们不是先回家，他们是先来到神的家。主啊，他们看重你。主啊，因为知道今天圣灵要做神迹奇事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凭信心领受这样的医治恩膏在我们当中。主，让你的教会充满着恩膏能力。主啊，凡受伤来到这边就得着安慰，得着医治。主，让你的教会成为富有的教会。主，让贫穷的来到这里，主啊，我们能够帮补他们的需要。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愿你今天主啊奇事祷告即从你而来。主啊，愿你亲自来成就，成就一切的祷告，成就一切的恩膏。主啊，好叫你的名得着最大的荣耀。主，我们把一切荣耀颂赞单单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把我们把荣耀颂赞归给我们神。哈利路亚，主耶稣，你的名配得赞美，主你的名配得称颂。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好，弟兄姐妹坐下来安静默祷，好不好？至少默祷一分钟，不要急着离去。很多时候这时候神在说话，这时候正是我们忽略的时候。